总监军王文斌，叫大伙这一加入，有点没办法了，这叫骑虎难下之势啊！一咬牙，一瞪眼，王文斌冷笑了一声：“各位啊，你们算猜对了。”今儿个本监军就给你们做个表率，王文斌是催马抡刀来到两军阵，讨敌骂阵。单说这黑山，这黑山自从奉旨到了幽州，也没立过功，回去向狼主实在没法交代。今天开兵见仗了，他也打算立点功劳，转转脸面，因此黑山催马抡掌中兵兵狼牙棒来斗王文斌。双方报通名姓之后，两舰兵刃并举，二马趟翻，打了个难解难分。感情这一伸伸手，王文斌才发现这辽兵辽将不好惹，是茬子。你在京城那会儿听说打了胜仗了，好像没费什么劲儿，实质在两军阵前那是用血汗和生命换回来的。哎呦，拿眼前这个辽将来说，力大而棒沉，受不了，我不是人家的对手，这败回去宋江他们不得笑掉大牙，可是愣撑着我命休矣呀、啊！算了吧，宁愿丢人现眼也是活着好啊！想的这虚晃一刀是拨马而走。黑山得理不让人，轮着兵兵狼牙棒在后头催马便追。哎，拿命来啊！宋江看得清清的，宋江一看不好，马上得派人救援呐、啊。他刚想张嘴问哪位兄弟出马，军师吴用用手把宋江的嘴给堵上。军师这是何意？甭管他，死了才好。抽哈哈笑，这合适吗？哎，您甭管，这多好。宋江不传令，大伙看热闹，谁也不过去。这王文斌心里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，心说宋江啊，您怎么看哈哈笑，怎么不过来帮忙啊？眼瞅着就回归本队了，相距不到一箭之地，黑山的马快就追上了。嘿，南蛮子，你在这儿？奔后脑勺就一钉钉狼牙棒。王文斌是躲闪不及，正嗨在后脑勺上啊，啪，打了个脑浆崩裂，哭丘，死尸是栽于马下。宋江一闭眼，哎呀，媳妇完了，这玩意向朝廷怎么交代？那是钦差呀、啊，总监军呢、啊，死到两军阵前了，我就得吃不了兜着走。宋江的心意卢俊义全猜到了，卢俊义也犹豫了一下，想过就帮忙，又想到王文斌这小太可恨，那给他点颜色看看也好，没想到他死了。他也知道宋江也得担责任，我也得担责任，怎么办呢？想要弥补一下。怎么个弥补？再看卢俊义也没打招呼，双脚一点飞虎颤，照夜玉石的羊头炸腿，爷爷冲出本阵。卢俊义是催马摇枪直奔黑山，哪里走？卢俊义在此，跟黑山斗在一处。卢俊义心说，无论如何不能叫黑山活着，得把他整死，以命抵命，回去向朝廷我们有法交代，还能弥补。如果再把他给放了，我们就吃罪不起啊。所以卢俊义今天 把压箱底的绝活全拿出来，打起仗来倍加勇敢。相斗三十几个回合，卢俊业大吼一声：“黑山呐、啊，你竟在这儿！”上头一晃，枪一撞个，奔小肚子来了。黑山一个没留神，啊，噗！这一枪在小肚子上就给灌进去，劲儿使的太大，屁股锤都露出枪尖来了。卢俊义往外一抖：“你给我下去！”把黑山是挑落马下。宋兵往上一闯，各抡刀枪，把这黑山就砍为肉泥，把脑袋瓜子给剁下来，挑着人头摇旗呐喊：“黑山完了，黑山死了！”辽兵一看不好，主将死了，赶紧收兵撤队，是撤回幽州，紧闭城门，高挂免战牌。再说宋军也收兵撤队了，王文斌死了，所以得想法有个交代。宋江连夜败本，得写明理由，最后把卢俊义立的大功，把凶手已经给挑了，总算给监军报了仇了，请求处分。写完之后，第二天派人600里加急送往京城。可高俅他们接着这个本章看完之后，也无可奈何呀。那打仗有不死人的吗？王文斌要出马，旁人拦不住，那怎么办？结果疆场牺牲了，可是卢俊义又把凶手黑山给挑了，这不就找平了吗？高俅是暗气暗憋，这计划也失败了。按下他们怎么打算咱不说，再说两军阵前，宋江也为拿不下幽州发愁啊。吴用给献了一计，说：“大哥，今天晚上没月亮，天特别黑，咱得玩点花活，让李虎、李云等人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。”对，我也想到这一点了。宋江马上是分兵派将，人们偃旗息鼓，做好准备，偷偷摸到幽州城3里地左右，全趴下了。马铃铛摘下去，马蹄子包上，趁着黑夜隐蔽，全埋伏好了。然后叫李虎、李云、施谦、杜迁、谢珍、谢宝6个人，带着那180个绝子军，抬着炸药，摸到城根底下了。干嘛？盗洞！哎呦，他们这盗洞还有家伙事儿呢。倒的是非常快，时间不大，倒了个大洞，把这炸药就塞进去了。李虎告诉大伙：“撤，你都赶紧撤，越远越好。”施谦众人都撤下来，就剩下李虎一个人。李虎一看平安没事了，打着火镰，把药念给点着了，火花一闪，离多远都能看见。守城的辽兵发现了，哎，什么人？底下咱们着火了，怎么有火药味？不好了，他们要炸城。话犹未尽，天崩地裂一声，呜！你说那炸药那劲儿得有多大？整个把这一段城墙全给炸塌了，中间出了个大豁口。宽了下有5丈，城里城外这回露馅了。窟窿这一声不要紧，李虎喊了一声：“长弓啦，快进兵！”再看宋军是伏兵四起，冲啊！一鼓作气就闯进幽州，进了城了没个打。辽兵辽将一看抵挡不住了，36计走为上策呀。耶律阿保金眼睛都没睁开，率领残兵败将从南门而出，然后是逃奔燕京。天光亮之后，宋江大队人马是占据幽州，
谁说幽州小？
这狐狸精城最大就是幽州，
把这儿拿下来，几乎就是大功告成。
这儿的老百姓大部分都是中原的人，原来这是大宋朝的国土。一看宋军进城了，高兴啊，列队迎接，嗓子都喊嘶哑了，给宋军送水送饭。宋江一声令下，出榜安民，开仓放粮，把那轰倒的那城墙日夜强修，又把它恢复起来。没到几天，是一切恢复正常。宋江趁热打铁，又传下令箭，大军是直奔延京城。宋江心说，把延京拿下来，大功告成了，关键的最后一战。这一天到了延京城下，安好了营寨，宋江吩咐一声：“弟兄们呐，关键的时候了，大家再卖卖力气，哪个人也不准懈怠，等我的令下开始攻城。”这干嘛？利用这段时间搜集炸药，利用打幽州的办法盗洞炸城，那多省事，少死多少人。这块把挖城盗洞的军队补充到500人，日夜操练，准备这家伙事儿，不行了就采取这招。单说燕京城里的辽兵辽将，一个个双打的茄子全免了，来见大郎主。大郎主一听是连连的摇头叹息：“完了，完了！”他忙里抽闲赶奔城头，往城外一看，宋军是铺天盖地，马号挨着马号，连营挨连营，帐篷挨着帐篷，刀枪蔽日，一眼望不到头啊！大郎主掉了眼泪了，惨淡经营了这么多年，眼看要毁于一旦。睡得着觉吗？睡不着了，每天都着急，御前会议研究对策。有人主张，咱们呢就是最后一战，死守延京城，马上调3川6国9沟18寨的援兵，他们来了之后，咱们里应外合，大破宋军。有的人直晃脑袋，远水不解近渴呀，完了完了，宋军甚是厉害，谁也阻挡不住了，几座大城都丢了，现在剩孤城一座，怎么能抵挡？现在已经无兵可调了。还是左班丞相老太师楚坚说话：“大王别犹豫了，前者我奏上一本，我们应该向大宋朝请降。”哎，我们投降不就得了吗？哎，何必再打下去？我们还能守住燕京城。如果大王不听我良言相劝，一意孤行，燕京再丢了，咱们有容身之地了。大王啊，你好好想想吧。哎呀，这要竖起白旗，也对不起列祖列宗啊。那怎么办？事到现在也迫不得已了，大王啊，你得赶紧做决定啊！幽州丢失的经验您知道吗？他们炸的城池，这说不定哪会儿把城池炸塌了，他们就进了城了。到了时候，大王咱是追悔莫及了。也罢，投降。大郎主真下了决心了。当然呢，跟掏他的心一样，扯他的肺一样，没办法呀。就这样，他们决定投降。投降得跟宋江联系，派谁？太师楚坚作为特使，赶奔宋军的连营前去交涉。这楚坚呢，也豁出这张老脸去了，前头挑着白旗，城上挂着白旗，这说明投降了。别叫对方发生误会。楚坚带着酒肉
带着礼品，带了随从100人，身上是寸铁不带，来到宋江的连营。守辕门的宋军一看，干什么的？
啊，我们是谈判来的，我们是大辽国的特使，太师楚坚要见你家兵马都先锋宋公明。
等等，有人到里边送信。宋江啊，日夜谋划着怎么破城，准备最后一战，人人奋勇，各个争先，是摩拳擦掌，争取最后的胜利，大家都非常的兴奋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报社的进来一说，宋江问军师：“军师，你说他谈什么？投降啊，打着白旗来的，应该如何对待？”哥哥，以礼相待呀，人家是为了白旗了，服软了，咱们能得寸进尺吗？看情况再定。好，
请。
宋江还真搭了个请字。就这样，太师楚坚来到营门外下马投降。你得老老实实的低着头，拧着神，闭着气，哈着腰从外边走进中军保障。到了里边之后，楚坚呢，那嘴跟吃苦瓜相似。宋军各位元戎在上，大辽国左班丞相太师楚坚有礼了。宋江欠了欠身，免礼，请楚坚先生就坐，多谢赐座。真给了个座，楚坚坐下了。宋江就问太师：“今日挑着白旗来到我军营之中，所谈何事？”“
哎呀，宋头领啊，
以往我们两国是兵戎相见，水火难容。我们大辽国不知深浅，冒犯偏微，实在是罪该万死啊！经过一年多的征战，我们这才知道我们无能为力，不是天朝大国的对手，故此我们请霸占西兵举手投降。我这次来奉狼主所差，就是谈投降的事情，不要再打了。”哦，宋江一听真这么回事，请问太师，投降怎么个投降法呢？
今天来就商谈这件事情，我们是不想打的，只要能保留燕京，能保护生灵的安全，条件由你们来提，你们看怎么样？
最后经过协商，首轮谈判结束，宋江提出几点要求：一，大宋朝的军队停止攻城，严阵以待。你们竖起白旗，马上派特使赶奔东京汴梁见我们皇上去。这种投降是大事，我无权决定，我就知道带兵打仗，朝廷只要旨意一下叫我撤兵，我马上就撤。但是在停战的中间不准耍花活，不准暗中下绊子，如果你们是使用的缓兵计，休怪我翻脸无情，空口无凭，你们还得派个重要的人物做个人质，我得软禁到我营盘里头。如果你们说话不算数，到时候这人质我是就地斩决。这要求一点都不过分了，因为反复无常。楚坚不住的点头，回去跟大郎主一说，郎主同意了，一狠心把自己心爱的小儿子耶律飞龙献出去了。今年才14岁，干嘛做人质？得重要的人质，你随便拉个当兵的，死不死能怎么的？把身份都表明了，而且协议也签字也画押了。人质到了宋军的连营，宋江自然是好生款待，但是留在军中，想走不行。多等谈判结束了，真达到和平了，撤兵之前把人得放了。 而且宋江的营中还抓了不少的俘虏呢，到那时候一并释放。第一步完成了，第二步大郎主就派楚监为特使，带着100车礼物、500名军兵，挑着白旗赶奔东京汴梁。临行之时又到宋江的连营，宋江款待这楚监呢，掏着拿出个包来塞给宋江。宋江就问这是何意啊，这是我家郎主一点心意，知道宋头领等人两袖清风，十分的辛苦，这小意思望其笑纳。宋江连包都没打开，又给推回去了。太师您看错了，宋某就知道领兵建仗，为国尽忠，我生活不错，这个我万难接受，请你拿回去。哎呀，宋头领，你要不收，绝对不能收。要不能收，就请宋头领分散给各位弟兄吧。泼出去的水不能往回收了。好，既然这样，我收下。众位都看清了吧？分散给各营的弟兄，让大家改善生活。这么宋江收了。打这之后，双方罢兵息战，不打了。就相距五里，互相都准备着。楚监带领和谈的队伍赶奔东京汴梁，路上饥餐渴饮，小行夜住。这一天到了东京了，打着白旗进的城，住的金瓶馆驿。楚监他们都商量好了，要想达成协议，先得运动四大权臣。这四个大权臣要不同意，这事儿还麻烦。为什么拉着100车东西，全是好东西，全是干货呀？来打点来了。头天就拜会老太师蔡京，见着蔡京之后，把来意说明，把大郎主的书信往上一献。这蔡京看完这书信乐了，特别使他高兴的是，那些珍珠古玩、稀世的珍宝。摆了满满一桌子，老太师一看，行了，我算达到了目的。